大家早上好。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尼希米记第九章齁。其实我刚开始在看这章的时候，因为他的圣经里面的他们有一些他们有放标题齁，标题上面都是好像认罪认罪认罪这样子，好像感觉诶，为什么又进入一个好像很 down 的一个很沉的。可是后来当我在看的时候，我才发觉原来不是这样子的齁。那我们如果从第八章说起的话，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人他在主面前聚集，那就有以斯拉用主的话来宣告并讲解给他们听，然后他们就一同照着圣经的话去做啊。然后之后他就这样子就引进在第九章的，我们会看到其实它是一个属灵的更新，或者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属灵的复兴齁。所以从这章当中我们就看到说以色列人他们就进入了一个真实的光照，让他们透过悔改，就是他们里面有讲一些的认罪齁，他们透过这些找到失去神祝福，以及他们从前受苦受辱的这些原因，也因此让他们知道说要如何得着这个属灵的复兴哦。所以因此我将今天的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迈入复兴哦。那我将今天这章的经文分为三大段，而从这些的分段当中我们要来看几个迈入复兴的原则。那第一大段是从第一到第四节就是向神认罪齁。我记得那天 Pastor Judah 他也是有分享这段经文，讲到就是百姓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齁。那第一节这里说，这月24日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那其实这是紧接着祝棚节齁。那祝棚节它是从7月15日开始，然后连续7天加上第八天的严肃会守安息日。那么在祝棚节之后呢，他们又在主面前继续的来聚集哦。那在这次的聚集当中，其实我们看到这里描述了几件事情。第一就是众人聚集，然后他们就进食，穿麻衣，头蒙灰尘。而在当时如果穿麻衣啊，头蒙灰尘的这些的状况，其实是在发生了一些不得了的大事才会有的这些现象齁。像是你可能你最亲爱的人去世等等齁，他们才会撕裂衣服啊，头蒙灰尘啊，身穿麻衣进食等等。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说，这在百姓中其实是一件的大事哦。那第三节这里就指到他们在一整天里面，白天有四分之一他们念耶和华神的律法书，四分之一就认罪那敬拜神。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说，他们的认罪不仅是非常的真心，因为真的他们花很多时间在做这些事情，而且他们是大声的哀求他们的神。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悔改，而真实的悔改呢，就将百姓就带入的到一个真实的复兴，并且带进归向神的一个行动里面。因为悔改我们知道说就是完全的降服在神面前，是完全的顺服于神。所以其实当我们今年刚刚我们那天前两天我们就庆祝这个吹角节，就是进入这个5777年，那神就让我们看到说要进入一个好好家庭恩宠年年的一年齁。那我们也要透过认罪悔改，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使我们的家庭能够经历复兴。我们不让我们的家庭有任何的破口让恶者来破坏齁。那我觉得也是神的安排，就是在这个来临的赎罪日，我们就邀请了这个那个 Esther 姐妹来到我们当中，来跟我们分享我们的这个，就是从家庭树来看看，就是我们的上一代或者是我们的祖先是否在他们的一些的行为模式上有一些不合神心意、不敬虔的一些的事情，而导致说我们今天我们自己本身的家庭可能是处在一个咒诅的一个环境里面，而我们不知道齁。那如果透过这个家庭树，我们看到如果真的是有从祖先所传承的一些的咒诅在我们家庭当中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站在这个破口来代替他们认罪，并且我们要破除一切祖宗所带下来的这些的咒诅，使我们的家庭能够经历转化。而这就是迈入复兴的其中一个的原则，就是要向神认罪。那第二的原则就是纪念神恩，在第五到三十一节这边31节这里说，然而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 所以这段经文看似很长的一段经文，其实就是祭司和利未人带领会众一起来追忆他们是如何在神的恩典当中走过来的。虽然我们看到说里面有描述他们有一直有跌倒啊，悖逆不顺服神啊，但是我们却看到说神还是一直没有放弃他们，他一再的怜悯还有恢复他们。所以他们一面就数算神恩，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承认自己的败坏跟那些罪行。所以当一个人真心从心里去数算主的恩典的时候，其实我们越会被提醒，还有就是能够越加的认识神的属性哦。所以如此我们的心才会被神摸着，并且才能够真实的来归向神哦。我们要知道说，其实人很容易忘记神的恩典，也很容易被逆神，然而神却是没有忘记我们，他一直不断的就是赐下他的怜悯给我们，使我们能够继续能够在他的恩典里面。其实神不需要这么做，可是就是因为他出于他那份的怜悯，所以他一直不断的赐这个恩典在我们身上，因此我们就需要不断的来纪念神的恩典，好让我们能够转离我们的恶行，使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不断的经历更新，而且得着复兴。就好像好像军发他过去一直不断蒙神很多很多的恩典，虽然一直进出从过去的生命里面，到最后那次出来的时候，他自己都能够经历到感觉神丰富的恩典在他身上，帮助他能够重新做人，能够有一份好的工作，有家庭有孩子这些等等。可是当他一不小心，可能就是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又忘记了之前所神所给他的恩典的时候，他就很容易又背弃，又忘记了神的恩典。所以可是神还是一位怜悯的神，我们看到神他透过人也好，透过事件也好啊，又把他再次得着回来，使他今天的生命能够比之前是更好的。所以我觉得真的我们的生命是有盼望的，因为神的恩典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所以只要我们回转归向神，神他必定会继续的来牵着我们来走，来带领我们。那这是第二个原则。那第三个复兴的原则就是与神立约，在32到38节。38节这里说，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利未人和祭司都签了名。所以当他们数算神的恩典以后呢，他们承认他们的领袖和列祖因没有遵行神的律法，也不听从神。然而他们知道说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因此他们就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跟神重新的来立约。他们要再一次的更新奉献，也再一次的在主面前立志要遵行神的诫命典章，立了心志要在主面前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他们立约就让领袖和利未人祭司代表他们签名，所以他们是很严肃的看待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现在进入一个新的一年里面，那我们当天其实我们是以立志要为要40天为家人来祷告成为一个开始。所以就让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来为我们的家人祷告。因为当我们每天花一些时间并且持续的40天如此做的时候，我相信就好像我们如果有看祷告手册，他第一天的默想篇里面他就说，当你与其他信徒以信心同心合意要顺应上帝的心意来祷告的时候，他就会起来成就他的应许。所以我们这个我们要相信。所以我们必定会看见我们的家庭成为好好家庭，就是一个属神的家庭。所以让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我们这两天都是在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来祷告嘛。那透过我们的祷告，他们能够接受这份的救恩。那我们也相信说，我们必然会看见我们的家庭经历更大的突破，而且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总结我今天这一章经文，就是复兴的来到是从百姓们彻底的悔改归向，而这个彻底的悔改和归向神呢，是接着多日以来那些领袖带领百姓一同聚集在主的面前，一同读神的话语祷告，并且立志遵行神的话，而逐渐累积的一个复兴的一个力量在里面，然后就爆发出来，所以导致全体的人在主面前哀哭悔改， 然后他们就采取行动来归向神哦。所以当我们了解迈入复兴的原则，并且我们去行的时候呢，我愿意看到我们每个人也能够经历这个复兴，让我们就从为我们的家人祷告为开始哦。好，所以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我将以下时间交给 Pastor Judah。
好，谢谢国金。我觉得国金今天给这个主题很好啊。真的的确，如果你去看一些圣经的一些注释呢，他们的一些 subheading 很多都在提到有关这个认罪的事情哦。那是因为当我们从一章一章来看，但是如果我们从一个 block 一个 block 啊的那个经文来看呢，其实尼希米记这本书呢，神透过历史的一个记载，其实他要带出他的心意啊。好，前面的这些有一些背景我就不重复啊。但今天我特别当我们看这个尼希米记的时候呢，我先从两个思想，很明显啊，我们知道当中他提到人跟神，人的悖逆，但神的这个怜悯，当中有好几节经文都提到，特别讲到神的什么呢？大怜悯，神的怜悯还不够啊，是神的大怜悯，所以这章经文的第一节开始啊，他就讲到这月的24日，刚才国金有说这个24日呢是猪盆节后的第三天嘛，但是今天是第九章924哦，九章第24日，这样也可以扯上关系啊。记得当我们教会在有这个奠基礼的时候，神是选择在9月24号。然后过后呢，这周末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信息，就是进入5777年呢，我们要进入一个好好家庭。好好家庭怎么进入呢？就是要悔改啊，定义全然顺服基督，或者是活在神的这个真道上，以致我们的生命呢能够自己先被反省啊，我们的改变，我们的转化，它能够带下一个很真实的影响我们身边人的这一个生命。 OK，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思想呢，跟我个人的一个思想，今天是10月4号对不对呀？ 10月4号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significant， 因为我是在12年前12月4号10月4号第一次走进教会呀。我就是因为当时这样走进教会呢，我回顾我在大概一个月前我就开始问神，今年的这个10月4号对我来讲有非常特别的一个思想，因为已经信主12年你帮助我，让我回顾这12年呢，你怎么带领我走，我只能够说我跟我一家都走在一个神的这个大的怜悯里面，以致我今天还能够站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所以今天呢，整章经文来到最后呢，我觉得是一个关键。最后呢，当神的领袖呢，他诉说了这一个神的这一个怜悯啊，怎么怜悯以色列人啊，他们怎么悖逆啊，最后的这一节呢就讲，因这一切是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利未人和祭司呢都签了名。所以神的这个领袖呢，代表神的百姓，因着明白，因着感恩，因着回应神的这个大怜悯呢，他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来立约。立约时要做什么呢？当然是要立志活出神的心意。 Amen 呀。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给今天的分享一个主题，再一次与怜悯的神立约。从这个角度我们要先来看呢，人的这个悖逆的问题我们可以有什么思想，只有三个这个小点哦。然后第二个我们要思想神的大恩，它有六个小点哦。所以神的恩永远大过人的悖逆。第一个呢就是 拒绝听从神。我先来看16节，16节他说什么呢？我们看15节，他说从天上赐下食物，让他们能够充饥嘛，齁，然后从这个磐石使水呢流出，让他们能够解渴，又吩咐他们进去呢得你的启示应许，然后赐给他们地。我们来看这个14跟这个15节呢，他就先提到说，当时呢以色列人在旷野啊，他们没有食物，跟神求玛拿，神每一天都给他们新鲜的玛拿。但是过后呢，16节说他们但我们的列祖呢行事狂傲，应着景不听从你的诫命啊。所以这个应景的问题呢，自古到今啊都是人类的问题啊，有信主的人没有信主都有这个问题，信主的人这里指的是以色列人都有这个问题啊。所以呢这个应着景呢不愿意回转呢，这个是一个什么反应？这是一个抵挡真理的反应啊。因为神透过摩西呢把律法赐给他的百姓嘛，就像今天呢神透过教会，神透过小组呢释放他的真理。很多时候我们牧养的弟兄姐妹呢，当他们在面对生活上的种种的这些蒙蔽啊混乱呢，我们都把神的真理跟原则带出来帮助他们。但因为人应景，他不愿意回应，他不断的活在一个真的一个咒诅的状况里面的啊。所以这个是在我们进入5777年的第一个晨祷，神再次要我提醒我们，因为我们礼拜天已经讲了啊，神要我们进入一个完全啊，他说我是圣的，所以你们要圣；我是完全的，所以你们要完全。我们要怎么进入那个完全呢？只有一个途径，就是呢啊，不要继续悖逆，而愿意顺服在神的真理里面啊。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啊。这是以色列人呢历代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传下来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因这人呢今天你看啊，家庭的混乱，关系的破裂， OK， 人与人之间许许多多的问题呢，都因着有一个根源的问题，就是悖逆，不听神的话。OK， 我昨天在家里，我忽然间有一个感动去看那个Derek Prince 的一些教导，忽然间我就看到他有一个教导，有 Part One Part Two 讲到那个怎么样处理这个咒诅的问题呀。他说其实呢，他分享得很好，他说How to break the curse something like that 呀，就讲到说其实呢，神在这个生命记 Deuteronomy 28章就讲到蒙福与咒诅的那一个定律嘛，齁呀。所以他说其实很多神的儿女呢，其实他们活在一个咒诅的光景呢，他们都没有办法走出来，也不懂得要怎么走出来。但是如果一个人懂得呢听从神的话呢，你首先第一件事情，你自己呢会从咒诅里面先走出来，以致你的生命呢能够去感染另外一个人的生命。所以 Derek Prince 分享他自己真实的经历呢，就是他说他刚刚开始呢大概这个是在有可能20年前或者25年前，他有一次呢，因为他的祖父送了他四幅还是三幅呢画是有龙的，而那时候他在 Florida， 应该是在 Florida 如果没有记错呀，他那个时候呢就把它挂在了客厅。有一天圣灵感动他说，他说圣经里面龙代表什么，就是恶者嘛。他说你身为神的仆人，你竟然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吊上去，因为那个是他祖父送给他的嘛。呀，结果经过一些日子的争执呢，他就把那个东西拿掉就毁掉。呀，就因着那一次那个经历呢，他说第一件事情他自己经历的什么，他说在做这件事情之前呢，他的经济是刚刚好过的，他没有太多的access 呀。但是因为那一个举动之后呢，神竟然呢过去他家族呢要留给他的产业呢，因这一些纠纷的事情，忽然间这个产业就遗传给他，就传给他了。然后因着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他能够去到 这个以色列呢，跟他第二任太太，就是他第一任太太去世之后呢，在以色列呢买了一栋房子呢，能够来帮助一群那些没有父母的孩子哦。所以经过那一个经历呢，他继续去服侍呢，神就把这个破除咒诅的这个观念呢，让他去帮助很多不同的家庭。所以这个是有一个 snowball effect, 因为他顺服他不悖逆呢，他就走进这样的一个蒙福的道路里面。所以这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第二件事情呢是这个自迷不悟的问题啊，就在27节。27节呢他说在26节他说，然而他们不顺从，竟悖逆你，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杀害那劝他们归回的众先知，大大的惹动你的怒气。你看，其实神从旧约呢到新约，神都透过他的先知，透过他的mouthpiece, 来到新约的时候就有他的使徒，他的门徒呢不断提醒他的百姓说，你们要真心回转，就像这一个施洗约翰嘛，对不对？你们要回转，因为天国近了这样的事情。然后来到27节呢，所以你将他们呢交给仇敌的手，磨难他们呢，他们遭难的时候哀求你，你从天上垂听，照你的大怜悯呢赐给他们拯救者，救他们呢脱离仇敌的手。所以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呢，神百姓的自迷不悟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哦。但是在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typical 人类的一个问题呢？蒙管教的时候呢，在一个很困难的时候，我们很痛苦啊，在遭难的时候呢，我们才来找神啊。刚才 Deborah 说，我们在平时啊，要学习不断的感恩呢。感恩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啊，要不然的话呢，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失去神恩都不知道啊。然后呢，当神来为我们解围的时候，我们呢很迅速的都回到我们的老样子，对不对呀？所以对这样的一个自迷不悟的问题呢，我觉得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有什么思想呢？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什么东西造成我们自迷不悟？是什么事情造成人类自迷不悟？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呢，是我们的老我啊，我们没有办法致死我们的老我呀。这也是跟我们最近呢在上这个心灵崇拜，特别讲到这个心思意念呢的战场很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的魂的部分呢，其实就是负责我们的思想、情感跟做决定。所以呢，一个人呢一直自迷不回去呢，其实我们让我们的魂带领我们牵引我们的生命多过我们的灵，明白吗？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呢，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呢让他真理的灵呢来牵引我们，以致我们可以呢不断的致死我们的老我让我们的老我不要随随便便的复活我们才能够活在神的心意。第三呢，就是拒绝圣灵这是在第三十节，他说，但你们多年但你多年宽容他们这里呢领袖们就诉说嘛说神呢看他们呢又从埃及带出来之后呢，又回到老样子又去拜金牛犊然后呢去到这个外邦人当中呢又拜偶像啊种种的问题他就说他又用你的灵呢借着先知劝诫他们，他们仍不听从，所以呢你将他们交在列国知名的手中。所以从以色列百姓呢的生命的这个过程呢，我们真的要看到因着他们呢不愿意听从神，结果怎么样，整个民族瓦解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去。然后从旧约书呢，神对人说话呢很多时候透过他先知先知呢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呢就勇敢讲神的这个思想。但是先知的后果是什么？都被灭绝都被杀害因为他们不愿意听 神的话，所以就把先知呢都灭绝了。来到今天新约的话呢，这一节经文呢，对神的百姓，对我们人类呢，这个拒绝圣灵的问题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今天呢，圣灵凡真的是更新的基督徒，我们都有神的灵呢内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其实是时时刻刻的他在提醒我们，警戒我们唤醒我们。我们有没有很多时候圣灵叫我们去做一些事情，哎呀不要啦，不可以啦，做不到的啦，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层面很多时候呢，我们做的一些事情是不对的是违反真理的神说你要去饶恕人神说你要去接纳这一个人，神说呢你要去怜悯这个人，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去反应，甚至我们有很多的埋怨特别在这个我礼拜天讲建造这个家庭关系里面我们都有这个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更加没有借口呢说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你明白吗？因为这个是不符合真理的，因为神的真理说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神跟我们沟通是透过圣灵跟我们沟通我们肯定是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借着圣灵。所以很多时候呢，当神甚至把他的一些他的恩典放在我们里面，我们都拒绝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使什么呢？圣灵担忧。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我们呢，这40天，刚才国金讲国金讲到说，我们第一天我们祷告的时候那个祷告本质说，我们两三个人呢，奉主的名来祈求父必定要成就这件事情但是来到第二天呢，神跟我们讲到我们要结出果子的这个事情所以我鼓励我们每一个人呢，特别在这40天里面我们生命要结出的果子是什么果子？圣灵的果子。但是我们在我们的个人的生命里面，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我们是使圣灵担忧的？这个是我们要安静去想。我跟大家讲，我这两天我在这两个反思的过程当中，我心里非常非常的我个人我讲我个人，我不是讲别人我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被光照我觉得我在过去这12年里面，我真的在很多的地方，我其实使圣灵很多的担忧。我感谢神因为在昨天晚上我们在我跟莉莉在谈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忽然间我就做一个祷告，我跟莉莉讲，我做一个祷告，我忽然间会祷告出来，我说神，我谢谢你的大怜悯，你的大恩典。我从来没有用过大这个字到过后呢，我今天早晨我仔细去看呢，我就从经文里面看到神说他赐的是大的怜悯呀。所以呢甚至我很多层面，生命很多层面，很多问题我都让圣灵担忧，但因着神大的怜悯呢，他开始光照我，他开始让我呢在这边里面进入一个懊悔里面，然后呢让我能够去悔改，让我能够重新去看呢在我跟我家人的关系，我跟我配偶的关系，我跟我儿女的关系，我跟肢体的关系呀。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呢，我们真的要在这40天里面就有如师母也跟我们讲其实这个40天的祷告呢，其实是要光照我们个人，以致我们说我们信的这位耶稣基督他真的是一位好神，我们家人才跟你真正从我们的生命里面看见，明白吗好，讲了这三点有关人的悖逆呢，现在我们来述说神的大恩我鼓励大家，如果你能够写起来呢，你把它写起来，不然你就上网络上去看。从这一个述说以色列人呢跟神走过的这个经历呢，有六个神的大恩是我们要思想的。第一就是从九节到十一节呢是神的救赎。我们来看九节到十一节OK, 九节呢他开始他就讲说，你曾看见我们的列祖在埃及所受的苦，垂听他们在红海边的哀求，就施行神迹奇事在法老和他们一切臣仆并他们国中 的众民身上，你也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因为你知道我们，他们向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你又在他们列祖面前呢把海分开，使他们呢在海中行走干地，将追赶他们的人抛在深海，如石头呢抛在大水中。从神的这个救赎，我们今天看到什么呢？神的这个救，他救赎他的百姓脱离这个困苦呢，释放他的百姓的自由。所以今天呢，当我们思想神的这个救恩的时候呢，我们要不断思想呢，在过去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甚至在信主之后，有多少时候因为我们人自己的问题呢，神都在拯救我们，对不对？就像刚才国金讲嘛，军发过去的这个20年的这个进进出出的事情，我们很多人都是在这样的问题里面。但神呢，他这份的救恩呢，临到我们的时候，是使我们什么？我们经历他。所以我从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经历里面呢，今天有一个思想，就是当神的救赎临到呢，我们就要，它是包括什么？神的神迹奇事。然后呢，我们生命的仇敌呢是全然的被灭绝，这是我们今天要领受的一个在神的大恩里面呢，你要相信就像阿 Ken 这个 Asher 刚才讲啊，对不对？一个真实领受救恩的人呢，你会不断的经历神的这个神迹在你的生命里面。神迹是什么？神的作为不一定是要一个绝症得医治的时候，那个是神迹。神在我们生命中呢，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也是一个神迹，改变我们处事态度朝往他的真理的这个原则呢，我们能够有能力活出神的真理，这个是一个神迹。 Amen 呀、yeah,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思想的因为什么神在这个过红海的这个message 里面他说什么？我要把你的仇敌呢丢进海里面，有如丢什么石头，淹没在那个水里面。在这神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呢，神的神迹其实是天天伴随着我们，以致我们可以一天一天看到我们生命中呢所有的仇敌都被扔在红海里面，全然被水淹没。这个是神的大恩里面的第一个应许。第二呢，是神的引导，在第十二节他说，并且呢白昼用云柱来引导他们，黑夜用火柱来照亮他们当行的路。在这个旧约这节经文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们过去我们每次讲这节经文，哇，神你用火柱云柱来引导以色列百姓。但是这节经文里面呢，有两个字很重要的是什么？神用他的云柱火柱呢，是帮助弟兄姐妹，帮助以色列人行他们应该走的路，这是关键。从这一个思想，我们有个什么思想呢？神在白昼呢用云柱。我们知道在这个以色列呢，白天的时候是非常热的。他们炎热的这个气候呢，是有去过以色列人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今天在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就问神，为什么你在圣经里面你要对我们今天说你用这个云柱呢来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当然我们知道很晒的时候你需要遮阴嘛，但白天的这一个被太阳晒的这个光景呢，其实是很痛苦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去过以色列的人呢，我们每次到外面呢，那个导游在讲话讲的时候，我们里面一直想几时可以快快跑进去 bus 里面，几时可以快快跑去一个有屋顶遮盖的地方呢去遮阴，因为很痛苦啊，明白吗呀、yeah. 所以从这个云柱的这个思想呢，其实神呢在这个我们困难的时候就是每当我们面对这个生命中许多的困难的时候，我们要相信呢，神没有离弃我们。太阳晒得你在痛啊，神有没有在？有在的。所以在你的生命中呢，你觉得你的光景这个时候是很痛苦的时候，不要沮丧。因为神应许说什么？他是以马内利的神。 无论你觉得你今天你再糟糕再困难呢，神都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入在一个什么蒙蔽里面，我们就会被恶者呢欺哄了。 OK， 第二他说夜间神用这个火柱，和晚上你可以想象在这一个旷野里面，不像在新加坡啊。新加坡如果你晚上呢，就算所有的人的家里灯关到完，你还有路灯嘛，对不对？还有一些电的一些灯。在旷野呢，我们到过以色列的时候，我们知道在标准去旷野，马来西亚啊，我们架在那种榴莲巴的时候啊，晚上看得到吗？看不到的，只有靠那车子的 headlight 才能走的哦。所以呢，这一节经文里面呢，跟我们有什么一个意思呢？神怎么指引一个人在黑夜，在看不到道路，看不到这个前方的道路呢？神说他都要来指引我们。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知道呢，如果你今天觉得呢，你的光景就有如以色列人走在黑夜的旷野里面，你不知道要往前走还是走左走右，你不知道要怎么走一条路，神说你觉得你没有方向的时候，我仍然在引导你，你相信吗？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路走的时候，我们找我们自己的路，对不对？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方法，我们却没有花时间来回转向神哦。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呢，如果你今天呢是需要神的，其实神的火柱云柱每天都与我们同在，这是他的属性，他的应许哦。这次大怜悯的神呢，他都一直与我们同在。第三呢，就是神的供应哦。这是在13到15节，他说你也降临在西乃山呢，从天上与他们说话，赐给他们呢真正的典章，真实的律法，美好的这个条件与诫命，又使他们呢知道你的安息日然后接着仆人摩西呢给他们你的诫命律例和这个条例和典章，从天上赐下食物来供应他们，然后也从磐石里面呢赐给他们水，又吩咐他们呢进去启示的这个应许给他们的这个地要给他们。这个是在神的供应里面呢，我们要知道神从两个层面他给我们一个应许因着他的大怜悯呢，生活上一切的供应我们没有欠缺的。 Amen。 我们吃的，我们穿的，我们用的我们家里没有一个神属神的儿女呢会有这个缺乏的，所以我们真的不需要为我们呢这个物质上的东西来忧虑所以如果我们越是为这些东西忧虑，越是去追世上的这些物质的东西呢，其实我们相反在讲一件事情，什么？我们跟世人生一个什么怎么样的信息？我们不认识神的怜悯，因为我们不相信神可以供应我们。然后第二呢，得地为业的这个经历我看到我们教会呢，神说你要进去得着这个迦南美地啊 ，OK 呀、yeah ，所以呢，这个得地为业的应许呢，是神给他的儿女的。但是今天呢，有多少呢？人呢，他们真的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呢，他们有时候甚至连一个稳定居住的地方都没有。其实这个跟神的属性是不符合。当然我要讲的是说，神允许我们基督徒面对一些困难，暂时的困难来熬炼我们的生命。但是如果我们连一个遮盖的一个屋顶呢，我们都没有办法一个稳定的地方，其实这个是跟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呢是不符合不相称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层面呢有更深的思想。然后第四呢，是神的怜悯是在第十九节。第十九节呢就讲到你还是大施怜悯，在旷野呢不丢弃他们，白昼云柱不离开他们然后呢他又讲到云柱火柱这件事情所以这个神的怜悯呢，他要带下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思想呢？就是我们人在最困难的时候，就像刚才我讲的但是神有一个应许说 I'll never leave you nor forsake you， 我从来没有撇弃过我们，有时我们自己离开神。所以从这一点呢，我们要纪念什么？神的约。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这个大怜悯呢，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开始什么？离开教会，我们离开小组，我们离开我们的肢体我们甚至放弃信仰。 这是我们要被提醒的。然后第五呢，是神的赏赐。这个赏赐呢，我觉得今天在24节就好，我来读这边呢。因为24，其实24到25呢，他应许这个以色列人什么，他说这样你们进去得了那地，你们在他们面前制服了那里的居民，然后呢你们就得着迦南地，甚至得到他们的居民，他们的王。然后之前呢有一节经文，他就讲到神呢在22节说，神说什么，我将列国之地呢来分赐给你们。原来呢神一开始呢拯救这个以色列百姓，神不单只要拯救他们，把他们放在一个迦南美地，神甚至要把列国赐给他们。今天这一节经文呢，对我们 GK 的弟兄姐妹有一个怎么样的意义？我们今天整个教会呢，真的走在神的带领里面，我们得地为业了。 What is next? 神说我要赐列国给你们。所以呢我们要抓住这个应许呢，神说新加坡是亚洲的这个安提亚，所以神说呢，我要你们得着列国，得着列国的人，得着列国的领袖，得着列国的土地。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要去那边霸占人家的地方啊。这个得着列国呢，就是神的福音，神的救恩，神的医治，神的丰盛，要去到这些国家里面。特别在新加坡呢，我们东南亚，我们亚细安国家，有多少是一些落后的国家，活在贫穷里面，活在一个咒诅里面，这是很明显的。所以呢，这是我觉得今天神给我们呢，神这个他赐的大里面呢，是有这个赏赐，是我们要抓住的。然后第六呢，最后一个就是神的警戒。因为神呢，他这个在这个大的怜悯里面呢，他给他的百姓有很多很多的丰盛，但是你看到神的儿女的丰盛呢，不能使他们的心真实转向他，所以神呢就赐下他什么，神的警戒。在29节呢，这里特别我们这节经文我觉得也很重要，他说神又警戒他们，要使他们归服你的律法。有没有看到这里？就像礼拜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什么是悔改，一个真实悔改的人呢，是他的生命呢会归回神的律律典章里面。所以在这里呢，虽然神的百姓世世代代呢他们都在背逆顽梗，但透过管教的方式呢，神要使他们呢归服他的话语，活出他的真道，进入他的完全，这是神的心意来的。所以弟兄姐妹，无论你今天来到晨祷，或者你在网络上你听到我们这一个分享的人，你要知道呢，在神的大怜悯里面呢，神会透过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些问题困难，他在管教我们。但是他管教的目的就像一个爸爸要那个孩子呢进到一个更蒙恩蒙福的领域里面所以呢，我们要定义转向他的真理呢，以致让我们的生命，我们活出来的那个反应呢，可以直接反映我们敬拜这位神是施搭怜悯的神。好，在这里我就做一个总结今天呢，当我们进入5777年，神要我们得着这个好好家庭的这个应许，而我们知道呢，要拥有一个好好的家庭，属神的百姓都要一起做一个决定，就是全然顺服基督，根据神的话语呢来过活，这是悔改的一个定义来的，以致我们真的能够呢活出他的属性，进入他的完全在职场上，在家庭里面，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容神一人，成为呢这个世代的一个极大的祝福。所以这个是神，我相信呢，当神透过晨祷、生命读经，把 GK611 弟兄姐妹带进5777年第一个晨祷，神给我们一份宝贝的功课呢，就是要我们再次来跟他立约。今天领袖要带领所有的弟兄姐妹再一次来到神面前立约，立什么约？就是立我们愿意完全顺服神的这一份约，在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行事为人，都要在神的真理里面呢，活出神的话语来。
是的，亲爱的天父，这是我们 每一位弟兄姐妹心中的一份祷告。父神，我们跟你求一份恩典，在接下来的这40天里面，让所有有份参与在这一个祷告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在你的爱中我们遇见你，在你的爱中我们再次蒙你的大怜悯，以致我们的生命可以真实全然的回转向你。愿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工作，自由的运行。在40天后，父神，我们期待一个新的一个生命，我们可以愿意全然的献上，让你来使用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你要我们快步的来奔跑，跟随你的脚步。谢谢你，赞美你，祷告靠耶稣基督你荣耀的名求，阿们。